第三卷，基督徒的行为。一，道德的三个部分。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小学生被问到他认为上帝是什么样子的，他回答说，据他所知，上帝是那种总是四处窥探，看看是否有人开心，然后就竭力阻止的人。恐怕这就是道德这个词在许多人脑海中产生的那种想法，一些干涉你、阻止你享受美好时光的东西。实际上，道德准则是运行人这台机器的指南。每一条道德准则的存在，都是为了避免这台机器运行时出现故障、拉伤或摩擦。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准则一开始似乎总是与我们的天性作对。当你被教导如何使用任何机器时，教练也会不停地说，不，不要那样做。因为当然有很多事情看起来很不错，在你看来是操作机器的自然方式，但实际上却行不通。有些人喜欢谈论道德理想，而不是道德准则，喜欢谈论道德理想主义，而不是道德顺服。当然，我们无法达到道德的完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完美是一种理想，这是完全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种完美对于我们人类来说都是一种理想。我们不可能成功地成为完美的汽车司机、完美的网球运动员，或者画出完美的直线。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将道德完美称为理想是非常误导人的。当一个男人说某个女人、房子、船或花园是他的理想的时候，除非他相当傻，否则他并不是说其他人都应该有同样的理想。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品味，所以也有不同的理想。但是将一个非常努力地遵守道德律的人描述为具有崇高理想的人是危险的，因为这可能会让你认为道德完美是他自己的私人品味，而我们其他人都没有必要和他一样。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完全的行为也许像我们开手动车时完美的换挡一样无法实现，但它是人类这台机器的本性为所有人规定的必要理想。就像准确的换挡是汽车的本性为所有的司机规定的理想一样。一个人如果因为努力做到从不撒谎、从不犯奸淫、从不欺侮人，便认为自己具有崇高的理想，这就更加危险了。这可能导致你自命不凡，觉得自己很特别，认为别人应该赞美你的理想主义。如果这样，你每次努力做对算术题的时候，也可以期望获得赞美了。当然，完美的计算是一种理想，因为你肯定会在某些计算时出错。但是，即使每一步都努力计算正确，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不努力是愚蠢的，因为每一个错误都会在以后给你带来麻烦。同样，每一次道德的失败，肯定也会给你自己，还可能给别人带来麻烦。谈论准则和顺服，而不是理想和理想主义，有助于我们提醒自己注意这些事实。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人类机器有两种出故障的方式，一种是人类个体之间彼此疏远，或者通过欺骗、欺凌互相冲突，彼此伤害；另一种 是个体内部出现故障，它的不同部分、不同的能力和欲望，或者各行其道，或者互相干扰。如果你把我们想象成一个编队航行的舰队，你就会明白这个想法。要想航行成功，首先船只之间不能互相碰撞、互相阻挡。其次，每艘船都要能承受风浪，引擎良好。实际上，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船只不停地发生碰撞，它们很快就会再也经不起风浪。另一方面，如果船只的舵机出现故障，它们将无法避免碰撞。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把人类想象成一支演奏乐曲的乐队。要想演出成功，你需要两件事。每个演奏者的乐器必须音调准确，每种乐器都必须在正确的时间进入，以便与其他的乐器互相配合。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没有考虑，我们还没有问这支舰队打算去哪里，或者这支乐队打算演奏什么音乐。这些乐器的音调可能都很准确，可能也都在正确的时刻加入了进来。但即便如此，如果他们应邀演奏舞曲，实际上却演奏了葬礼进行曲，那么演出仍然不会成功。无论舰队航行得多么顺利，如果他打算到达纽约，实际上却到了加尔各答，他的航行仍将是失败的。如此看来，道德与三件事有关：第一，个体之间的公平与和谐；第二，可以称为个体内部的整洁与协调；第三，人生的总体目标。人被造是为了什么？整支舰队应该走哪条航线？乐队指挥希望乐队演奏什么乐曲？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现代人考虑的几乎总是第一点，却忘记了另外两点。当人们在报纸上说我们正在为基督教的道德标准而努力时，他们通常的意思是我们正在为国家、阶级和个人之间的友善与公平而努力。也就是说，他们考虑的只是第一点。一个人谈到自己要做的事情时说，这不会错，因为他没有对任何其他人造成任何伤害。他想到的只是第一点。他在想，只要他不撞到下一艘船，自己的船只内部如何无关紧要。这很自然。当我们开始思考道德时，首先会从第一点，也就是社会关系开始。一方面，这个领域不良道德的后果是如此明显，每天都在压迫着我们。战争、贫困、贪污、谎言和假货。另一方面，只要你停留于第一点，关于道德的分歧就很少。几乎所有时代的所有人理论上都同意，人类应该诚实、友善和互相帮助。但是，虽然从第一点开始是很自然的，如果我们对于道德的思考只是停留在那里，我们还不如不做思考。除非我们继续思考第二点，整理每个人的内心，否则我们只是在欺骗自己。如果船只破旧不堪，根本无法行驶，教他们如何行驶以避免碰撞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知道，事实上我们的贪婪、懦弱、暴躁脾气和自负会使我们无法遵守，在纸上制定社会行为准则又有什么用呢？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考虑，并且认真地考虑改进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我的意思是，除非我们意识到只有个人的勇气和无私 才能使任何系统正常运行，否则这些考虑都将只是空想。消灭现行制度中特定的贪赃枉法或恃强凌弱是很容易的，但是只要人们还是骗子或恶霸，他们就会找到一些新的方法，在新的制度下继续玩老把戏。你不可能通过法律使人成为好人，没有好人，你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继续思考第二点，个人内在的道德。但我认为我们也不能停留在第二点，我们现在该谈对宇宙的不同信念导致不同的行为了。乍一看，别走得那么远，停留在凡有头脑的人都同意的那些道德上，似乎是非常明智的。但是，我们可以停在那里吗？请记住，宗教包含了一系列对于事实的陈述，这些陈述一定或者是真，或者是假。如果他们是真的，那么将得出一套关于人类舰队正确航行的结论。如果他们是假的，则将得出完全不同的一套结论。让我们回到前面那个例子。有人说，一件事只要不伤害别人就不会错。他很明白，自己不应该损坏舰队中的其他船只，但他也确实认为他对自己的船只做些什么与别人无关。但是他的船是否是他自己的财产，难道没有重大的区别吗？或者说，我是我自己身体和思想的房东，还是只是一个应该向真正的房东负责的租客，难道没有重大的区别吗？如果其他存在为了他自己的目的创造了我，那么我就要向他尽许多义务。如果我只是属于自己，这些义务是不存在的。基督教断言，每个人都将永远活着，这一定或者是真，或者是假。如果我只能活70岁，现在有很多事情就不值得操心了。但如果我将永远活下去，我最好非常认真地操心这些事。也许我的坏脾气或我的嫉妒心正在逐渐恶化，如此缓慢，以致70年的增加也不会太明显。但在100万年以后，它可能就是绝对的地狱。事实上，如果基督教是真的，那么地狱这个词就是描述我将来状态的最准确的技术术语。顺便说一下，人的不朽还产生了另外一个不同，与极权主义与民主之间的不同有关。如果个人只能活70岁，那么一个可以延续千年的国家、民族或文明就比一个个人重要。但是如果基督教是真的，那么个人不但更重要，而且无比重要，因为它是永恒的。一个国家或文明的生命与它相比只是一瞬间。看来如果我们要考虑道德，就必须考虑所有三个部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内部的情况，以及人与创造他的力量之间的关系。我们都可以在第一点上意见一致，从第二点开始产生分歧，到第三点变得严重。基督教与非基督教道德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第三点。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我将基于基督教的观点，看看如果基督教是真的，道德的全貌会是怎样的。